200块钱就可以租一个外骨骼机器人帮我去爬山了。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赛博化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中国快速赛博化的一个故事。赛博什么意思？它呢是一个英文单词 CYBER,Cyber。它呢是 Cybernetics 的缩写。这个词的意思是控制论。美国数学家诺伯特·维纳于1948年提出来的，用于描述人类、动物与机器之间的控制与通讯的科学，源自于希腊语，意为舵手或者是引导者，强调系统的引导与反馈机制。想到了赛博朋克，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人与机器相结合，对人体进行机械化和电子化的改造。像《赛博朋克2077》那个游戏里头，人都是换个机械手啊，换个机械腿啊，加个什么芯片啊，都在干这些事儿。所以一旦想到赛博，就是半人半机器，外骨骼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。什么是外骨骼？男孩比较喜欢机甲，机甲格斗啊，机甲战斗啊，各种外星机甲，巨大的机器人，人坐在里边操作，然后他在外边，甭管是一刀一枪啊，还是用盾牌，机甲这种东西，再怎么先进，你还是要用冷兵器的啊。那么机甲的简化版本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外骨骼，就是让人穿在衣服外边，像骨骼一样来支撑我们的身体，并且呢，可以帮助我们更省力地完成很多的体力工作。这个东西听起来很科幻啊，但其实现在的外骨骼已经开始逐渐走入我们的生活了。几种常见的外骨骼用途，最常见的是军用和工程用，包括消防队。这些外骨骼呢，可以在复杂地形里头帮助军人也好，消防队员也好，或者是一些工程人员也好，去完成沉重的搬运任务。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在西藏高原这种哨所，它需要进行补给的时候，就使用外骨骼啊，直接搬着东西走上去。这个现在都是可以实现了，不再仅仅是在科幻电影里了。这个东西呢，比机器人省事儿。你像轮式机器人啊，很多场景没法使用，还得给它修路。你人形机器人到现在还没有那么靠谱，即使是马斯克的擎天柱，你说请搬上多重的东西到山上给我送东西去，现在他还干不了这些事儿啊。咱们国内的机器人距离这个也还有很远的距离。那现在省事了，干脆啊，给人穿上一套外骨骼，那人也有了，机器也有了，合一块儿就是机器人了。我们人是肉人啊，是生物人，加上机械的外骨骼，加上它的电子系统，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赛博机器人。另外一个外骨骼的用途是什么呢？就是康复和医疗。一些行动能力缺失的病人，需要做康复训练的病人，也会佩戴外骨骼，可以帮助他们增加运动范围。有些人可能压根走不了，加上外骨骼以后就可以进行一定范围的移动了。因为这些缺失运动能力的人呢，并不是说完全躺那儿起不来啊，也有一些完全躺那儿起不来的人，可以通过神经接驳的方式也控制一些外骨骼进行运动啊。但是这一块目前还在实验室里边，真正能够去用的就是说，有一些人比如说我能走，但是呢走不了太远就累，他们加上外骨骼以后，基本上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四处溜达出去玩的。还有一些人呢，是需要做康复训练，比如受了伤了，原来呢你需要找康复师来陪着你，现在你可以穿上一套外骨骼啊，他来陪着你去进行训练，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你怎么去发力，怎么去省力，在你有可能摔倒的时候他还会保护你啊，这块现在也在运用起来。第三种用途呢，就是体育锻炼、户外运动以及中老年健身。中国肯定是要经历老年化的，这些老年人不需要上班，领了退休金肯定想干嘛，四处玩去啊。但是你想四处玩的这个过程，你让他爬个山啊，让他去做很大的体力运动他又受不了，那干脆说你们使用外骨骼吧，他们来替你发力，替你省力，你就可以去爬山了，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方向。还有一些呢，去做一些 这种越野运动可以使用外骨骼，让人呢可以突破他的生理极限啊，达到更强的运动能力。现在可以帮助中老年外出爬山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200块钱租一天的这个外骨骼，实际上就是这一类。今年的五一假期呢，在各个登山景区里头就开始赛博化了啊！你比如泰山、黄山这些景区里头就开始租外骨骼了，一天200块，两块电池。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外骨骼是支持热插拔换电池的，有一些是不行的，你换电池必须找地儿坐下来，需要两块电池的就是200块啊。如果是从半山腰开始爬，哎，说我一块电池就可以上到顶上了啊，80块就算是半天了。也看到了爬泰山两块电池什么意思，两块电池可以从泰山底下爬上去，帮助很多体力不是很好的人实现登泰山的梦想。以后我要去爬泰山，估计需要这种双倍了啊。发现了这么魔幻的场景之后啊，我就上淘宝上去搜了一下。不搜不要紧，一搜吓一跳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淘宝买不着的。现在的外骨骼从几百块、几千块到几万块的都有，各种各样的。那么登山外骨骼到底是怎么工作的？几百块钱的登山外骨骼能干活吗？它的主体呢是绑在腰上的。一般登山外骨骼是只有下半身，没有上半身，因为你不需要去搬东西，不需要支撑上半身，所以没有上半身。所以它的主体绑腰上，发力的一端呢是绑在大腿上，等于是一头绑腰上，另外两头是绑在两条腿上。那几百块钱呢，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？几百块钱实际上就在帮人抬腿。它上面呢有两个大弹簧，当你需要往起抬腿的时候呢，它帮你把腿拉起来，就干这么个事儿，大概是300多块钱。但是你往下踩的时候呢，往上登山的时候你还是需要蹬踏嘛，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跟这个弹簧较个劲了啊。所以几百块钱大概就能干这个事儿。还有一些几百块钱那是干嘛的呢？是帮助膝盖缓冲的啊，它实际上就只有两个膝盖这块，它有一个弹簧在膝盖背面啊，这个也是几百块钱可以搞定的。正常的啊，在泰山上租的一般是几千块钱或者是一万块钱上下的这种设备，这种设备里它就有电机了，它里面还有检测的芯片，它能干嘛呢？检测你的步伐，现在到底是要抬腿啊还是要蹬啊，需要的时候呢帮你来抬腿，蹬的时候呢一般就不管了，就不再给你使劲了。如果是帮你蹬应该是更费电一些，然后重量也不重，这种几千块钱的外骨骼呢应该收纳起来也就是一个小背包，加上电池的重量大概是2公斤3公斤的样子，穿在身上并不会觉得沉重，就可以帮助大家极大的提高运动能力。那你说再贵的外骨骼什么样啊？就几万块钱都什么样啊？几万块钱的呢，除了帮你抬腿之外，登山的过程中也是要帮你去发力的，就是当你往下蹬的时候啊，它也是会使劲，而且呢在下山的时候还会帮你去减轻膝关节的冲击。很多人说不要爬山不要爬楼，你的膝盖会很快坏掉的，他也想到了啊，下山的时候帮你去减轻冲击。那你说军用和工程用的外骨骼什么样？就是一般登山外骨骼都是只有下半身啊，没有上半身。这个军用和工程用的呢，它是有上半身的，在你抬重物的时候给腿部、脊椎和手臂呢提供支撑。这种设备呢首先要去检测你要干什么，进行意图检测。现在的这些外骨骼设备去进行意图检测相对来说都比较容易了，你不需要跟它什么语音控制啊，或者是摁遥控器啊，这个都不需要。你在使力的时候，这些芯片或者一些传感器加上这些芯片都是可以知道你要干什么的。这个玩意儿有点像什么？有点像电助力自行车啊，这个不是电动自行车，电动自行车就是你一摁电门它就往前开，电助力自行车上的是没有开关的。当你去使劲蹬这个车的时候，它感受到你的力量以后，根据你的力量给你加助力，这样来工作的啊，让你的车是你越使劲它就越跑得快啊。现在很多的这种外骨骼机器人也是这样的，它发现你在用力了，然后它来给你加一个助力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什么？就是支撑。当我们把一个重物搬起来以后，后面就是只管迈腿走就完了。原来我们是需要靠 上肢的力量，靠脊椎的力量来支撑这个重物。那他现在说我直接给你锁死，你就支撑在这儿了，你只管迈腿往前走就完事了。这种呢大概要几万块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的外骨骼呢已经彻底走向民用化了啊，很多做外骨骼的公司都开始做广告，说帮助老年人银发经济啊，大家都可以带上外骨骼，让你的膝盖慢一些磨损，老年人都可以满山遍野的去玩去了。这个是今年的一个新的风口。我们在发展机器人的道路上呢抄了个近道。国外呢其实也不是说不做这东西啊，国外也做外骨骼。比如谷歌吧，它呢跟始祖鸟就联合研发了外骨骼设备。始祖鸟呢做户外用品的嘛，国外军队呢也在研发外骨骼，但是呢跟中国不太一样。中国有一些特殊的路径，我们凭借中国人的智慧将外骨骼不断的精简。像刚才我讲的，有上半身的，没有上半身的，只抬腿的，抬了腿再加上下蹬的，再加上这个膝关节的，甚至说我给你加个弹簧也敢叫外骨骼，就中国人会不断的去精简。精简完了以后呢，把全品类的商品全都扔到市场上去，大家自己试去吧。通过市场验证快速迭代，不断的降低成本，这个是中国独有的道路啊，国外玩不转这套东西。现在中国的赛博化从大山脚下开始，机械狗搬运工已经逐渐普及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爬峨眉山的时候，还有背山夫，他们把东西从山下背上去，到山上矿泉水、方便面、火腿肠在山上都是山下好多倍的价格，为什么？是人背上去的嘛。甚至当时还有挑山工是可以把人背上去，四川又黑又瘦的背山工可以把这种白白胖胖的胖子从底下背上去。我小时候见过，当然我小时候是爬上去的，没有上金顶，就中间也是爬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了，但还是爬上去的。现在等于就全都是机械狗了，需要往山上运任何东西，找一个人带着遥控器把东西绑机械狗上，可能一次可以绑个几十公斤、一百公斤的，就直接上去了。啊，这块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因为机械狗这种东西研发出来，你总要有用途，总要能卖得掉，总要能够让生意运转起来，对，才可以。这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，你不能像波士顿动力似的，这帮人把机械狗发明出来以后，还在跟美军在玩成本游戏。这个东西啊，多少万美金一个，在实验室里的小批量生产。到现在，虽然波士顿动力的机械狗开始在美国的军方、警方小批量的装备了，但是绝对没有像中国这样说来满山遍野给我搬东西去，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，是吧？中国的机械狗现在已经满山的在搬矿泉水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无人机调运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向这个方向转型。像机械狗，你要想把东西搬上去，你还是需要有人举着遥控器跟着它，还得有路。无人机要比这玩意儿快多了。你现在想在山上修点什么东西，什么太阳能板啊，或者是各种山里边的水果蔬菜啊，都可以直接通过无人机吊下来。一台无人机大概能够吊100公斤啊，而且这东西只要飞起来以后就没有路什么事了，也没有地形的限制了。大家只要去考这个 CAAC 的认证，举着大遥控器就可以进行调运了。而且现在这一块还是挺挣钱的，如果你能接到活的话调运一天大概也能够挣到几千块钱，这块还是不错的。还有植保无人机，国内现在开始大量普及，甚至开始出口全球。全世界的植保无人机大部分都是中国产的，除了大疆之外还有几个牌子。你要想在山上比如说种点树啊，种点什么其他的东西，不用山上，咱在地里头种东西，你需要去撒化肥啊，需要去打农药啊，你要靠人或者靠这种车辆都是非常麻烦的。原来美国人是靠飞机，那飞机的话飞得很高，那玩意儿不能飞太低，导致什么大量的这个药会浪费掉啊，因为你飞得高嘛。另外呢就是非常不精准，有的地方喷上了，有的地方没喷上，或者有些时候两块田挨着很近，你这边该喷的药就喷到那边去了，这个都没法解决。现在植保无人机上来了以后，直接拿着遥控器把这个地块量好了，说我这儿是起点，那儿是终点，中间哪儿有一个障碍物，这儿有一电线杆子需要绕着走，把东西加好了以后，他就一次加100公斤农药或者化肥， 直接顺着你这个填块给你整个均匀的喷一遍，而且喷的时候大概离地面也就是一两米远，离地面非常近，喷的极其均匀，而且哪怕你两块地挨着很近，这边该喷的东西也喷不到那边去。这块现在也是在大量普及，再加上现在满山遍野跑的外骨骼，我们正在从大山脚下逐渐的跑向赛博化，这就是现在中国赛博化的一个进程吧。好，这个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，再见。